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警告平壤指不放弃核武或会招致巨大伤亡。美国的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上宣布离任。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人道主义停火5个钟头。此外，台湾客家事务委员会原本计划在毛里求斯举办美食节，不过因为中国政府打压而被迫取消。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一表示，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外交上打压台湾，近来更加是变本加厉。他解释说，
很多不合理的部分，纯粹文化交流或是其他部分的交流都打压。
佢话好多唔合理嘅部分，纯粹文化交流或者系其他交流都打压，呢个其实只会将台湾人民越推越远。所以中国目前面临一啲内部嘅矛盾，但系唔好将呢啲气发泄喺台湾身上。嘅时间系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同北韩会谈，但是只会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才会这样做。他又警告说，如果平壤不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生命的巨大丧失有可能会发生，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从来没有人想象过的数字。川普又说，他的几位前任总统过去25年里面一直同北韩谈判，但并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随着平昌冬季奥运会的结束，大众又重新聚焦北韩的核威胁。刚刚出席了冬奥会闭幕式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重申了川普政府有关政策的注重点。
Let us be completely clear. Denuclearization must be the result of any dialogue with North Korea.
桑德斯说，给大家完全讲清楚，同北韩的任何对话目标都是无核化。在达到那个目的之前，美国和全世界都必须表明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是死路一条。分析人士说，究竟北韩距离能够发动核武器攻击还有几远，目前还是一个未知之数。美国国务院宣布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上在国务院服务超过32年之后，在这个星期离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尹宇上以个人理由的原因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开始退休。尹宇上宣布退休的时间正值平壤方面有可能最终愿意和华盛顿就北韩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计划进行直接对话。尹宇上出乎外界意料地宣布离任的消息，使到美国总统川普执政13个月之后再次在美国外交使团当中出现另外一个重要的空缺。在星期二早上，俄罗斯在大马士革附近下令进行的人道主义停火开始生效，对受困地区的居民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该地区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饱受战火。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播放的片段显示，医疗车辆准备将平民从东古塔运送离开。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星期二表示，普京总统下令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2点之间停火。绍伊古又说，将为平民划出一条人道主义通道给他们离开，这条通道的位置已经准备就绪，并且将在不久的将来公布。在当地的记者说，该地区发生迫击炮袭击事件，阻止了平民离开，但是目前不能够证实有关的报道是否属实。俄罗斯暂时停火空袭之前，联合国未能够在东古塔实施停火。星期一，这个月佛罗里达帕克兰高中枪击惨案的一名受伤学生和为他疗伤的医生一起首次公开露面。17岁的威尔福德在父母的陪同之下进入了记者会的现场，和他一起坐低的包括他的医生，和将他从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现场送入医院的急救人员。他的医生说，威尔福德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伤势严重，他的胸部、腹部和上臂受到多处的枪伤。自从2月14号的枪击事件以来，他接受了3次的手术，他在上个星期出院，预计将会全面康复。在这次情绪激动的记者会上面，威尔福德和他的父母对所有努力拯救了他的生命的人 表示感謝。威爾福德說他從社區感受到的支持幫助了他治療創傷。美國司法部和微軟公司2月27日將在最高法院對簿公堂，就高科技公司希望保護用戶個人數據是否妨礙了政府部門追捕使用互聯網犯罪的罪犯作出各自的申辯。法律和數位科技權利專家說，這宗案例具有全球性的意義，可能在國際上引發反彈，導致美國人的數據可能被外國政府收繳。這宗案件的核心問題就是，政府能否依據1986年存儲通訊法強制性要求美國的電子郵件服務供應商交出存儲在國外的通訊的資料。聯邦檢察官認為政府可以這樣做。2013年他們向微軟公司出示法庭簽發的搜查證，要求公司交出一名販毒嫌疑人的電郵的記錄，但是遭受到微軟的拒絕。微軟說搜查證不包含搜查儲存在國外的數據，並且申辯存儲通訊法不適用於美國境外，數據存儲器所在國的法律才有效。五個大流證實，第一位公開的跨性別者已經通過體能和醫學的檢查，並且在入伍合同上面簽字加入了美國軍隊。五個大流發言人伊斯特伯恩少教說，國防部證實截至到2018年2月23日，有一名跨性別個人依照合同在美軍服役，目前還不清楚這名新兵的性別以及他其的軍種。川普總統去年曾經在推特上面宣布他想禁止跨性別者服役，今年1月，一名聯邦法官裁決美軍必須接受跨性別的新兵。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中共修憲這個具爭議性的議題。中国共产党提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宣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共在做出这个宣布之前召开一系列会议，表明这个议题在党内遇到阻力，而当局严格限制网民对这个提议进行讨论，亦都表明他们担心这个提议会受到民众反对。这些专家还认为，中共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议题，可能是将它当作一个试探气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在这个周末的一则简短报道当中，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形容毫不为过。这则的报道说，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删除宪法当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一项的宣布看来是到目前为止最强烈的信号，表明现年64岁的习近平打算比大约30年来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都更长久地是掌握权力。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要想搞清楚这个宣布真正的意义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看来习近平想无限期执政的意图仍然是遇到了一些阻力。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发生在北京举行一系列非常规的会议之后，这个意味着他没有是遵循在得到共产党亦是国家领导人批准之后提交到全国人大进行修宪的正常程序，这个带来了他可能遇到抵制的可能性。因此在对这项宣布究竟意味着什么得出结论前，你要搞清楚他遇到的阻力是有多大。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指出，这个宣布是在中国3月5号召开全国人大以及是政协会议前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之际所作出，包括在两会之前非同寻常的接连举行中共1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以及是第三次的全会。他说，按照传统，第二次全会是在全国人大会议之前召开，第三次全会一般是在当年秋季举行。在他看来，这种安排说明有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的提议在党内是有阻力。瑞孝俭还说，需要举行另外一次的全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是中共领导人之间对于如何处理某些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 瑞厚健大师仲指出，中国官方严格禁止中国民众在互联网上讨论这个提议，亦都表明他们是担心中国民众表达对这项问题的反对态度，否则的话这个不会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令到他感到费解的就是另一点，就是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他的解读就是中共是想试探大众的睇法。瑞厚健表示，在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作出这个改变，存在着一些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除非是将他当作为一个试探性的气球，看一看公众对这种的如此脱离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高层试图建立领导人有序接班制度的做法有什么反应。对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议作出这项的改变的问题，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作出了这样的分析。他说，如果他对中国1984年宪法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今后五年的任何时候作出这种的修改。如果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快要结束而没有一个明确接班人的情况之下，这样做可能会被看作为是不合适，或者是有人建议作出一个修改，而早不宜迟，因为你要确立习近平的掌权将会延续更长时期的明确性。包道格仲认为，即使是习近平在两届任期结束之后继续掌权，但是没有国家主席的头衔，这样他将不能代表中国出现在国际场合，而这个不是喜欢在国际舞台代表中国的习近平所想要的。因此他从来不认为习近平在任期结束之后会好像邓小平那样只是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在幕后掌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李大同在星期一2月26号在网上发出公开信，向北京市全国人大代表紧急呼吁，要求他们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投反对票，否决修改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建议。据中共官方传媒报道，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李大同这封信是致徐涛任命杨元庆、陈吉宁等55名北京市全国人大代表，他恳请代表在即将召开的13届全国大第一次会议上投反对票，否决中共中央关于修宪建议中的第14条，即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建议。李大同在信中这样写，1982年宪法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届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经过文革的巨大苦难、痛定思痛后采取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举措，是防止个人独裁、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最高亦是最有效的法律制约。他说，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将被全世界文明国家所耻笑，是开历史倒车，将埋下中国再次陷于动乱的种子，贻害无穷。公开信恳请这些全国人大代表从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为中国的长治久安、为提升与切实保障中国的政治文明认真思考他们的意见，投出反对票。李大同目前生活在中国，他在接受法广采访时确认了这封公开信确实是自己所写。他说，他虽然不能够确定代表是否会响应自己的呼吁，但是他认为这个至少会令代表对此做出思考。 李大同在1990年代中期曾任时评栏目《冰点周刊》主编，2005年《冰点》刊出原委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后，被中宣部责令停刊，李大同本人亦被调职。李大同公开信之后，中国女企业家王英亦以同样方式表达抗议，他这样写：实现共和是中国人100多年来为之浴血奋斗的理想，亦是当今执政党的承诺，取消国家最高领导人任期制的建议是地地道道的背逆背离，是逆潮流开倒车。他公开抗议这个倒行逆施的建议。王英在抗议中这样写：我知道你们什么事都这样做，亦能够做出全票通过，一个老百姓讲什么亦都没用，但是他说他必须出来讲，以给自己一个挺住脸活下去的理由。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中说，他认为恢复终身制是不可行，是开历史倒车，使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做法，但是人大很可能全票通过，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民选的代表，所以他们不会代表人民投票，而会按照领导的意图投票。中共提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后，亦引发国际上的反应，支持民主变革和监督全球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布拉莫瓦茨星期一亦发表公开声明，说废除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告诉大家习近平已经推出的加紧控制和压制，在未来类似一个人的统治下将会变本加厉。这个决定无疑向已经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强大压力的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声音送去令人心寒的讯息。他说这样做标志着北京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行动会更加迅速，而在这样一个秩序下，民主制度和规则将不会发挥作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和能力的增长，中国会发生自由变化。中国共产党这项宣布终结了这样的希望。除了自由之家之外，全世界将近20个著名人权团体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呼吁他们采取明确而具体的行动，谴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开倒车。联合发出这个信函的国际人权组织包括国际特赦、中国劳工通讯、基督教团结全球、公民参政世界联盟、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国际人权服务中心、律师为律师辩护组织、加拿大律师权利观察组织、美国笔会、瑞典笔会、西藏宣传联盟、由西藏网络秘书处、西藏自由行学生、西藏倡议德国、西藏司法中心、欧洲的西藏青年协会组成，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会最近提议删除宪法内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引起广泛关注。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联和公民党星期二游行到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门外，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企图恢复帝制，令中国政治体制走回头路。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这次修宪是中共宫廷政治的权术，为习近平慢慢走向终身制服务，可能会令香港的两制空间收窄，中国政治的封建化亦都可能会影响到国际社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联、公民党和支联会成员一共20多人，星期二即是2月27号朝头早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外，抗议中共修宪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认为是破坏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年代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决定。示威者拉起写上抗议习近平恢复帝制、政治倒退、步入专权独裁的横额，沿途高叫口号：
习大帝可耻，
习大帝可耻，
恢复帝制可耻，
恢复帝制可耻，
习大帝可耻，
习大帝可耻，
独裁可耻，
独裁可耻，
还我自由，
还我自由，
还我民主，
还我民主，
打倒一党专政，
打倒一党专政。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在中国宪法序言部分加入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反映习近平为了巩固个人势力不惜破坏中国宪法。这种做法不单止神化习近平个人在中共政府体系当中的角色，更加是集权在身。郭家麒表示，有关建议在3月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当中一旦通过，是中国政制民主的大倒退，令到中国进一步走向独裁和专权的统治，如同恢复帝制，令到中国的政治体制走回头路，他认为将会对中国带来很大的伤害。
这个伤害是相当之大的，可能大家今天未必会见到，但大家可以想一想，以往当毛泽东的时代是可以一个所谓的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不断做下去的时候，出现的政治斗争，出现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死去，在不同的时候我们见得到这些悲惨的历史。今天就是提醒了我们，习近平这个做法，他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一个继续的专政，而影响是全中国所有的人民。
郭家麒表示，中共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但是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开始规定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作为权术的平衡。他认为习近平今次废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只会令到中国万劫不复。
最差的情况就是我们在60年代见到的文革，再之前的反右，同埋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在政治斗争中牺牲，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继续出现。
郭家麒还说，中共修宪亦都会影响香港，令到港人争取民主进一步落实双普选更加困难。
香港回归到现在，其实我们看得到向这个更加封闭更加不民主的政制行紧的时候，如果习近平这样做，其实都是预示了在香港在争取民主争取进一步落实双普选的道路里面，只会更加艰难，只会令到香港和中国都陷入一个更加困难和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
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带同一张大型的恶搞人民币100元纸币示威，将习近平的头像和已故中共开国领导人毛泽东、纳粹德国独裁者希特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创始人墨索里尼并排，讽刺习近平是独裁者。梁国雄还说，习近平将毛泽东做不到邓小平觉得离谱的事情重新做一次。
历史上还有希特拉、墨索里尼，这个毛泽东都是希望永远执政。他们的讲法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今天习近平就是做这件事。在习近平这样做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犯是不停不停地受到逼迫。
梁国雄表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上世纪50年代反对毛泽东独裁专政，受到毛泽东的斗争被打成反党分子，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习仲勋又因为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企图将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赶落台，又被邓小平整肃。梁国雄表示，现在习近平的做法令他替习仲勋感到伤心。
这个习近平用中国的话讲，就是不仁、不义、不孝，是一个涉国者。他是想将自己的梦想，想将中国人的命运绑在好像阮世凯啊、曹锟啊、毛泽东啊这些这样的恶魔、不惜屠杀人民的 人裏面，他是跟一些惡魔一起。
梁國雄表示，中國的民眾受到嚴重的新聞和資訊封鎖，他希望香港人仍然能夠發聲的時候盡量發聲。梁國雄亦都關心中國維權人士的狀況，示威者在中聯辦門外默哀悼念中國著名人權律師李柏光，他在中國為農民和基督信徒提供法律援助而被當局逮捕，日前在南京解放軍81醫院病逝。人權組織表示，李柏光沒有肝病歷史，認為他是被肝病死。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習近平取消中國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主要是方便他繼續擔任中國國家領導人，處理國際事務，而這次的修憲亦都是中共宮廷政治的權術，為習近平慢慢走向終身制服務。
在他的角度來看，他只有是繼續是集權以至專權下去，他才可以令到各方面是臣服，即使是不滿，但是都沒有能力是反彈，就將這個情況繼續延續下去，他才不會被人反攻倒算。所以他現在就趁著沒有人能夠挑戰他的地位的時候，是用一種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即是说在人大开会之前一个礼拜呢，就将这些消息放出来，然后呢就利用他那个的威权呢，就让人大来通过了为他度身订造的修宪了。咁所以从种种的迹象睇嚟呢，大家你可以睇到这个是一个公平政治里面的权术，就完全是为习近平慢慢走向终身制服务的。
刘瑞兆表示，香港一国两制能不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取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开放。他认为中共修宪之后会令香港的两制空间收窄。
大家你可以看到北京是用尽各种方法来抢夺个话语权，包括一些名词的解释权。过去你说这个独立、革命是忌讳的，咁而家咧，佢连自决都唔得，第日会唔会自主都唔得，或者独立屋、独立思考，以至呢、你话哦，香港人自动波去处理问题，呢一啲又会唔会喺北京眼中成为咗禁忌咧？嗱，如果呢一种北京仍然系无限上纲嘅话咧，将会令到香港嗰个嘅两制空间就不断系受到压抑啦。
刘瑞兆表示，习近平就算真是帝制复辟，他认为目前国际社会都只会认为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刘瑞兆认为，香港人应该将中国封建王朝的管治模式和国际上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现代文明对抗，这种负面影响向国际反映。如果習近平成功的话，将来就可以透过中国的财力影响国际社会的管治意识，违背现代文明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川普警告平壤指唔放弃核武或招致巨大伤亡。白宫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系中国自己嘅决定。中国军方表态坚决拥护修宪建议。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同北韩会谈，但是只会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才会这样做。他还警告说，如果平壤不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项目，生命的巨大丧失有可能会发生，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从来没有人想象过的数字。川普又说，他的几位前任总统过去25年里面一直同北韩谈判，但并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随着平昌冬季奥运会的结束，大众又重新聚焦北韩的核威胁。刚刚出席了冬奥会闭幕式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重申了川普政府有关政策的注重点，他说给大家完全讲清楚，就是北韩的任何对话目标都是无核化，在达到那个目的之前，美国和全世界都必须表明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是死路一条。中国共产党提议修改国家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些可能为习近平终身任职消除障碍。白宫星期一表示，这些是北京的内部事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他相信那些是中国针对怎样才对自己国家最好而做出的决定。他又说，川普总统支持美国总统任期的限制，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上面，那个决定取决于中国。中国国家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中共中央建议删除宪法有关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个举动将给了习近平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已经被视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军方在2月27日表示坚决维护中共中央修改宪法，他说党中央决定适当修改宪法是为了更好地令到宪法体现人民的意志。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2月25日以重磅消息的形式权威发布了中共中央对于修改宪法提出的建议，并且着重提到中央建议修改宪法第79条第三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这则消息引发了国内外的民众和国际舆论的强烈的反应。解放军报星期二以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定表示为题，发表了不同军种的军人官兵支持党中央修宪建议的一致的观点。文章引述一个模范空降兵连党支书余海龙的话，讲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对这个制度的完善，能够更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的机制。中国1982年修改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共在19届三中全会前突发通报，提议废除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连任不超过两届的限制。中国官媒称，广大干部群众坚决维护这个修宪的举措。另一方面，虽然当局加强网络审查，不停地删帖，网上依然出现反对声浪以及种种的讽刺。美国之音在北京街头就修宪议题做了随机的采访，部分受访者不愿意表态。在中共中央2月25日提出的修宪建议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应之际，香港泛民政党同团体的几十名代表星期二上午发起抗议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两届的限制的修宪的建议，前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示威，谴责中共政治倒退、步入专权的独裁，要求结束一党专政，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一名美国游客因为涉嫌肢解一名在日本失踪的女子 而在当地被捕。据报道说，日本警方在上个星期拘捕了26岁的巴尔拉克塔尔，指他涉及一名女子在2月16号以来一直失踪的事件。据报道，警察在巴尔拉克塔尔的寓所里面的一个行李箱里面发现了似乎是女人的头。这个寓所是巴尔拉克塔尔在大阪旅游的时候租住的地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白俄罗斯的军事技术领域合作引起莫斯科的警告。白俄罗斯总统感谢中国帮助开发射程能够达到莫斯科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战术导弹。在俄罗斯积极向越南、印度等中国的邻国提供先进武器的同时，中国和白俄罗斯等俄罗斯邻国的军事技术领域合作亦都同样引起莫斯科的警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几日前所举行的白俄罗斯建军节庆祝仪式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表讲话，特别感谢中国帮助他的国家开发能够精确打击的尖端武器。卢卡申科说，波洛涅茨火箭炮系统所发射的战术导弹射程现在已经能够达到300公里。由中国和白俄罗斯联合开发研制的波洛涅茨系统，除了能够当作常规火箭炮使用外，利用这一套系统还能够发射战术导弹。军备问题专家说，这一套系统的发射车底盘来自白俄罗斯，导弹单体、发射管等系统来自中国。中国所提供的是东风12战术导弹的出口型，白俄罗斯引进后在中国提供的配件基础上就地组装生产。白俄罗斯的大型载重汽车技术世界闻名，俄罗斯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其他洲际战略导弹的发射车底盘都从白俄罗斯进口。通过合作，中国可以从白俄罗斯获得更多的导弹发射车底盘技术，白俄罗斯亦都可以填补导弹研制和生产领域的空白。白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一直密切，两国高层官员互访频繁。据报道，白俄罗斯的一些相关高级官员访华时，亦都曾经去中国的有关导弹研制和生产企业参观。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谢夫佐夫说，军事技术合作是白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加是两国领导人会晤中讨论的主要议题。
система поставлена уже на вооружение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и это считается уникальное.
谢夫佐夫说，波洛涅茨系统目前已经装备白俄罗斯军队服役，这一套系统被认为独一无二，世界上很少有相似的导弹系统能够相比。这个是白俄罗斯和中国密切合作的重要成果。当然，两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技术合作项目。白俄罗斯目前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波洛涅茨战术导弹的射程和命中精度。白俄罗斯军备分析人士阿列申说，相关白俄罗斯设计师在私下场合透露，导弹的实际射程目前可以达500公里。这个意味着这一种的战术导弹能够覆盖莫斯科以及邻近的乌克兰，还有已经加入北约的波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首都。卢卡申科十多年前就提出希望能够免费从俄罗斯获得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但遭到俄罗斯多次的拒绝。和中国合作开发战术导弹亦都被一些分析人士看成是卢卡申科在报复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后，与俄罗斯相接壤被认为是俄罗斯盟国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开始关注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两个国家都害怕重复乌克兰命运。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其他的军方领导人表示，白俄罗斯掌握波洛涅茨战术导弹后，白俄罗斯保卫国家安全的威胁能力将大幅度提高。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一直摩擦不断，俄罗斯刚刚宣布禁止白俄罗斯的牛奶和其他的奶制品的进口。此外， 俄罗斯更加非常不满作为盟国的白俄罗斯偏袒乌克兰。卢卡申科表示，作为斯拉夫兄弟民族，白俄罗斯人不会使用坦克，而是驾驶拖拉机去乌克兰首都基辅。卢卡申科同样多次拒绝了普京提出在白俄罗斯设立空军基地的要求。乌克兰一直担心，如果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驻军，这样将为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提供方便。中国和俄罗斯的邻国白俄罗斯加紧军事技术合作之际，俄罗斯同样在积极向中国的邻国越南、印度、缅甸等国提供先进武器。但白俄罗斯的战术导弹能够抵达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的敏感关系，尤其是俄罗斯的一些军事技术可能通过白俄罗斯流入中国，这些的因素越来越使俄罗斯开始警觉中国和白俄罗斯之间日益密切的军事技术合作。一家俄罗斯军事刊物说，俄罗斯应该密切地关注中国和白俄罗斯在武器开发领域的合作。前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参谋长叶恩说，俄罗斯最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发射车使用白俄罗斯底盘，而中国几款战略和战术导弹发射车亦都使用白俄罗斯技术，而北韩又从中国获得了这些技术，形势变得非常的微妙。叶恩说，俄罗斯的不满反应不会在这里公开，而会在私下场合表现出来。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申说，在俄罗斯的军事规划和军力部署中，白俄罗斯战术导弹以及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因素未来可能会被考虑进去。已经将俄罗斯当成战略敌人的乌克兰亦都在积极开发战术和巡航导弹。乌克兰最近宣布已经成功测试了几款导弹，甚至有乌克兰媒体称有些导弹射程可以抵达莫斯科。已经有俄罗斯学者呼吁尽一切的可能阻止乌克兰的导弹发射。目前还未有公开报道显示中国亦都在帮助乌克兰开发导弹，但乌克兰国防一年多前发表的声明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国是唯一一个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非西方和非北约国家，但乌克兰官方并未明确地讲明中国的军事援助集中在哪些领域。中国和白俄罗斯联合研制的战术导弹未来亦都可能对外出口。白俄罗斯卢卡申科说，一些国家已经有意购买波洛茨兹系统。波洛茨兹系统在2015年5月9号的白俄罗斯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白俄罗斯去年已经将这一套的系统分别在明斯克和阿塞拜疆所举行的武器展览上展出。一些阿塞拜疆媒体都在讨论巴库购买波洛涅兹系统的可能。阿塞拜疆获得波洛涅兹系统将能够有助于对抗阿美尼亚。苏联解体前后所发生的纳格尔诺卡拉巴克冲突导致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爆发战争，两国至今处在敌对状态。俄罗斯两年前曾经向阿美尼亚提供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阿美尼亚亦都是俄罗斯唯一和第一个提供这种战术导弹的国家。阿塞拜疆为此寻求获得战术导弹和阿美尼亚保持军事平衡。一些俄罗斯的军事专家说，由于波洛涅兹系统的很多部件来自中国，白俄罗斯如果决定向阿塞拜疆出售这种导弹，必须获得中国的同意。这亦都意味着中国将对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会长傅希秋星期一上午证实，中国著名基督教人权律师李柏光2月26号凌晨在南京解放军81医院突然病逝。中国律师界对李柏光英年早逝感到震惊，而傅希秋牧师表示李柏光的死因有问题，令人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与北京人权律师李柏光熟悉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2月26日星期一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证实，今年2月17日从美国参加完国家祈祷早餐会等活动返回中国的李柏光律师，人仲好健康，但是当日凌晨突然被肝病死。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傅希秋牧师星期一中午对美国之音介绍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时表示，他2月初才与李柏光一起度过一个星期时间，身体还好健康。不过据了解，李柏光回国后受到国安的调查，处境很危险。傅希秋说，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他2月5日到11日。
傅希秋说这个事是非常奇怪，因为李柏光2月5日至11日仲在华盛顿跟他一起参加国家早餐祷告会，川普总统出席的那一个，他非常低调，没有安排任何采访，只是拜访了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中国事务委员会还有史密斯议员。这一路上他们住在一起，就是身体他没什么问题。之后他两次跟他通讯通电话，当时他给他一些警惕，他说现在他正在调查，包括这一次到美国。他的原话说，这些恶魔好毒，非常恶毒，他说非常危险。傅希秋表示，据他所知，李柏光很注意锻炼，没有听说有肝病历史，感到他的死因非常奇怪，而目前所知的信息并不多。他说，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呢，是25日的晚上，他是有点这个胃啊，因为我知道他。
傅希秋表示，他刚刚得到消息，说25日晚上他是有点胃不舒服，他知道他自己吃饭胃痛觉得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结果凌晨3点他就被宣布死亡。这个好 QK， 李柏光才49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毕竟他没有癌症肝病的历史。肝病总是会有一些征兆表现，即使肝癌亦有一段时间才会死亡，这个事情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记者联系一些维权律师，他们都对李柏光突然病故感到震惊和不解，表示事先没有听说过他有几大的健康问题。记者星期一整个半日时间都一直无法联系上李柏光律师的表弟刘培福律师，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而据知情者表示，李柏光的妻子因过于悲痛，目前不便接受外界询问和慰问。记者联系上南京解放军81医院急诊科，询问有关李柏光的情况。一位男士称电话线路噪音大，听不清楚，就挂了电话。李柏光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生前是北京共讯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期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受迫害的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曾获美国民主基金会奖章。2017年初与李和平、江天勇等其他6位维权律师同获对华援助基金会颁发的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勇气奖。他亦曾经翻译《论民主》《信仰的力量》等多本书籍。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李柏光致力于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曾于2006年和2008年与时任美国总统布殊几次会面。李柏光曾经多次遭到拘捕，李柏光因代理浙江温岭一宗状告政府的重大维权案件，去年10月17日晚遭到当地黑帮成员劫持以及殴打，后来又接到来自温岭的死亡威胁，当地警方立案调查，初步证据显示那些打手很可能是当地官员所雇，同他不顾有关当局阻挠坚持代理该案有关。李柏光还是北京2015年709拘捕案辩护律师，目前被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的维权律师李玉涵的辩护律师。李柏光去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当日到看守所会见李玉涵，并发布通报揭密看守所警察对他采取精神折磨，教唆女犯对他折磨，包括将他买的水果放在厕所地上不给他吃，并故意在他买的水果蔬菜上撒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2月25日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要维护人权、自由和正义的普世价值，建立一个没有仇恨和歧视的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曲管弦乐四重奏燃烧的小镇拉开了台湾2018年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活动的高潮。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双联教会牧师赖顺道博士说，今日他们聚集在这里，纪念大屠杀的悲剧与缅怀二战期间多达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赖顺道牧师说， 大屠杀的时代，很多勇敢的人都站出来反对纳粹党和他们的计划，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赖信图说，今日即使发生最可怕的暴行，永远不需要以仇恨和报复面对不公义的结果。以色列和德国曾经有仇恨和拒绝的地方，现在有了友谊、宽恕和和解。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讲，指出台湾将与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人权、自由和正义的普世价值。这个责任不单止着眼于过去，更因为台湾想建立一个没有仇恨与歧视的未来。蔡英文说，台湾将继续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确保这个责任不被忘记或扭曲。台湾将履行永志不忘、勿滔覆切的承诺。蔡英文还说，过去两年台湾在筹划设立国家人权博物馆。纪念活动上特别播放了《东方新德勒》何凤山纪录片。1938年到1940年5月，何凤山任中华民国驻奥地利总领事期间，向受纳粹德国迫害的奥地利人发放了数千份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德国在台协会代表欧博哲处长在谈到那一场大屠杀时说，大屠杀的教育工作不单只是欧洲和西方社会的课题，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因为这个是个全人类都应该吸取的教训。他说，大家必须持续研究大屠杀事件以及此一问题发生的根源。以色列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尤阿旭代表说，纳粹大屠杀是一场独特的仇恨爆发，远远超越根植于跨越时空夺取无数生命的偏见所导致的惊骇暴行。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台湾客家事务委员会原本计划在毛里求斯举办美食节，不过因为中国政府的打压而被迫取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客家事务委员会副主委杨长镇星期日2月25日举行记者会表示，该会原本计划在2月底在毛里求斯的饭店举办客家美食节活动，但是因为当地的中国大使馆的打压而被迫取消。杨长镇指出，中国方面以文宣内容出现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字样以及国旗等因素横加施压，不单只是伤害了台湾客家尊严，亦都破坏全球客家的情感。他呼吁，在此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应该尊重多元文化的交流，不要让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主委李俊一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从来未有停止在外交上面打压台湾，近来更加是变本加厉。
很多不合理的部分，纯粹文化交流或是其他部分的交流都打压。
李俊一表示，很多不合理的部分纯粹是文化交流或者是其他的交流都打压，这个其实只会将台湾人民越推越远，所以中国目前面临着的一些内部的矛盾，但是不要将这些气是发向台湾身上。李俊一还表示，两岸目前最重要的应该是双方坐下来好好地商谈，希望中国当局能够思考如何才能够真正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根据了解，台湾客委会的这项活动名为是客家行动造下团，希望藉由美食在海外巡回推展台湾客家文化，去年已经是在美国、马来西亚等地方是举办过。台湾客委会还指出，毛里求斯当地侨社仲回报，中国方面扬言，如果台湾客委会人员入境将会原机遣返，甚至威胁台湾民众未来入境毛里求斯的落地签证亦都将会受到影响。台湾外交部表示，严厉谴责中国外交部门这种的连文化交流都不放过的做法，两岸关系越来越远，中方是要负责最大的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佢嘅串法系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越南的一家法庭对非暴力的劳工和环境活动人士黄德平和阮南峰做出有罪判决，并分别判处他们14年和2年监禁。美国对此深感不安，他们两个人均因参与抗议台湾钢铁企业2016年4月在越南中部沿海一带造成的大规模海洋灾害，并发起相关的倡议而遭到刑事起诉。黄德平曾经多次声援越南政治犯和在押人员，他还多次参加抗议台塑的示威，帮助组织相关团体，为因台塑排放有毒废水而失去生计的渔民索要赔偿。根据刑法258条，黄德平被控滥用民主自由、损害国家利益或个人和团体的合法权益。人权观察亚洲区主任布莱德·亚当斯说，既可悲又讽刺的是，越南政府以滥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罪名控告人权护卫者，但是事实上越南人民根本没办法享有民主自由或者人权。黄德平和阮南峰两个人被宣判是近年来对和平表达观点的个人第六次类似宣判。过去一年，很多人因为维护基本权利被定罪，他们之中包括阮玉如琼，又叫蘑菇妈妈，和陈士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2016年上半年以来，越南有越来越多的非暴力活动人士被逮捕、定罪、被重判，这个是个趋势，非常令人担忧。洛尔特强调，人人享有表达、结社和和平集会的基本权利。美国呼吁越南立即释放所有良心犯，允许所有越南人自由表达观点，自由和平的集会，而不用害怕报复。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还敦促越南政府确保他的行为和包括刑法在内的各项法律符合越南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并且和越南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做出国际承诺一致。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三嘅节目里边，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